约翰福音第七八章，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从这章起，约翰开始记录耶稣最后六个月的工作。你将会注意到，约翰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记载耶稣这六个月的工作。此时耶稣已经不再公开的在犹太地区游行。从其他的福音书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耶稣和他的门徒先到了推罗和西顿的境内，然后越过山后到了黑门山的山脚，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黑门山上他变了形象，也在这里彼得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承认耶稣是基督。现在他又到了加利利境内，他尽量远离耶路撒冷。除了我们看到的第七章到第十章的记录，那时他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六个月以后，他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时被钉十字架。现在我们进入耶稣最后六个月的工作。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七章二节。祝棚节是纪念神保守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四十年流浪的日子，几百万人如何在沙漠中生存，除非上帝的供应，他们是不可能生存的。沙漠无法养活几百万人的性命，但是上帝供应他们，白天以云柱，晚上以火柱来引导他们，给他们鹌鹑、玛拿，从磐石中流出水来。所以他们要庆祝上帝四十年来在旷野对他们祖先的供应。这个节日是在我们的日历的第十个月，是犹太日历的第七个月。耶稣的弟兄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七章三节。这里说的弟兄无疑的是指耶稣真正的同母兄弟雅各、犹大和西门。他们还在另外一处出现过，是和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将耶稣从众人手中解救出来。此时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七章三到四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七章四五六节。现在耶稣常谈到他的时辰，每当他说到他的时辰时，他指的是十字架。他在这里说的时候是指显明他自己的时候。他们说的意思是，你干嘛不上犹太显明你自己呢？不要隐藏起来，公开显示你自己吧。他就告诉他们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他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的，似乎是暗去的。约翰七章七到十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七章十一到十三节。所以那时已经有官长在威胁他，他们宣布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会被赶出会堂。于是就有了分歧，许多人都说耶稣医治过，所以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这争论与日俱增，耶稣成了一个争论性的人物。在祝棚节的节日期间，大家议论纷纷，每个人都好奇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七章十四节。他不是很明显地出现在节期开始时，而是大概在节期的中间，节日开始约三天以后。犹太人就稀奇说， 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七章十五节，他们的意思是，他怎么也会说读书人的口音呢？当时的知识分子说话有一种独特的口音，就好像现在大学等级的知识分子说的话。耶稣用这种语调跟他们说话，他们就很诧异地问道，这个人没上过大学，从哪儿学的这种口音？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七章十五、十六节。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学的？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再一次声明，他是受差遣来到世上的。人若立志遵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七章十七、十八节。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宣告，他说，如果我自夸自擂，求自己的荣耀，那我是凭着自己说的，因为求自己荣耀的人总是喜欢谈论炫耀他自己。但是如果我是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因为求自己荣耀的人总是喜欢谈论炫耀他自己，但是如果我是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那我说的就是真的，因为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再过不久，耶稣要向他们挑战，你们哪个人能证明我有罪呢？你们能指出我所犯的罪呢？我们无法做这样的宣告，我们里头有不义。耶稣在众人面前做了这个惊人的宣告，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七章十九节。当然，他们控告耶稣，因为事情在恶化。你记得上次他在毕士大池对瘸腿的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犹太人对那医好人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你拿褥子走吧。那人是谁？他说，我不知道。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从那时起，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直到现在，犹太人的官长仍在寻找他，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的律法。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要杀我？三年前，我们曾在以色列境内的北边遇见几个犹太少年人，他们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并且在他们家中有崇拜聚会和查经班。他们住在北加利利的一个小地方，受到当地犹太人社区严厉的迫害。当我们在那里时，一些犹太人联盟的年轻人冲进来拆他们的家，又是痛打他们，又是拿斧头砍冰箱家具，把整个家都打烂了。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基督徒就是叛徒，他们认为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叛离了犹太教。我们听说这些基督徒的遭遇后，就邀请他们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我们有一些导游，他们非常的好，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介绍耶稣做了这个，耶稣做了那个，是很好的私人导游。一些我们旅行团里的人甚至觉得他们很像基督徒。当这些年轻基督徒来与我们分享他们如何从一个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经历时，他们说，在我向你们见证我对弥赛亚的爱以前，我愿意先向我的朋友说几句话。他开始用希伯来语说话，他一开口就好像倒了一杯冰水在我们那些导游的身上，好像面具被解开，他们脸上的笑容被仇恨取代了，他们咬牙切齿，心里有很大的怨恨。事实上，他们几乎要撕破年轻人的衣服，用石头打他。我在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当时有一个以色列北方联盟的官长在场，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
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他并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北以色列是很受人尊敬的官长，他和一群从卡布茨来的年轻基督徒用希伯来语和他们说话时，这些从卡布茨来的人就变得非常生气。他们彼此开始议论，今晚在他离开这儿后，我们杀了他，而且他们真的准备好是要杀他。我的朋友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你们守安息日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你们是虔诚的信徒吗？不是。那你们为何要杀他？只因为他说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他总算说服了这些人不杀这个基督徒，因为他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本身根本不是虔诚的人，那为何还要杀他呢？但有趣的是，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7:19。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7:20-21。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7:22。现在耶稣说到他在安息日行神迹的那件事，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他在毕士大池所行的神迹是激起他们要杀他的原因，因为那是安息日。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7:22-23。我在安息日行上帝的善功，就如你们在安息日行割礼一样，你们为何向我生气呢？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7:24。真是一条好忠固，我们不知道犯了多少次以外貌来断是非的错。我许多时候都用外表来断定是非，因此我真是做了许多不公平的判断。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按外貌断定是非，而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7:25-26-27。他们有一个传说，认为弥赛亚会像超人一样突然从天而降，就像一只鸟、一架飞机，忽然他就站在云雾之间。这个观念大概源自以赛亚书第53。至于他同世代的人，谁能知道他的来历呢？他突然间出现在这里，没有人知他从哪里来。你认为官长会相信他是基督吗？我们知道这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7:28。你们可能知道我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但那差我来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7:29。注意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他是被差来的事实，他是带着一个使命来的。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7:30。这是我们第一次念到这句话。哦，除了在第二章耶稣对玛利亚说他的时候未到，从这里开始我们将多次念到他的时候未到这句话，指的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概在6个月以后。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7:31-32。他们觉得该是动手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7:33-34。请注意，他在这里用了许多不同的时态，因为他超越时间，他本来就是住在永恒中。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利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利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7:35-36。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一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7: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是在第八天，因为祝棚节的庆典一共有八天，第八天是最大之日。五一那天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圣殿中。犹太人的日历中有三大节期，所有的犹太男丁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朝拜神，这是其中之一。依据历史家约瑟夫的记载，在耶稣年代约有250万男人参加这个庆典，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人聚集在圣殿前。每天有一些有象征意义的仪式举行，例如祭司从所罗门池中装满水壶，一边唱着赞美的诗篇 Hallel Psalms， 一边从池子边走上圣殿，在众人前将水壶里的水泼在台阶上。这是要提醒百姓，当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口干快死时，上帝行神迹保守了他们。借着摩西以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供应他们。所以在这个节期，水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所以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最大的一日，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指的渴不是身体上或情绪上的饥渴，而是人心灵深处对神的饥渴。在每一个人的灵里面都渴望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不论你是谁，有什么样的背景，在你的灵魂深处你都需要神。有许多人试着去掩盖，他们戴上面具，装模作样的展示自己。他们说，我自己能处理，没有问题的，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我自己能搞定。但在内心深处却哭喊着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最好的例子就是撒玛利亚井边的女子，她在应答耶稣时一直显得非常聪明机灵，直到耶稣掀开她的面具。耶稣对她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当耶稣撕开她的面具时，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在人的心灵深处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人在寻找神，我们试着用物质来填满这个空虚，却永远填不满。在美国，人们疯狂地追求快乐，实际上是想满足他们内在的饥渴。人们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恐慌，就以毒品和酒精来麻醉自己。有趣的是，保罗将醉酒和圣灵充满联系在一起，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为何他将这两者连在一起呢？因为他们确实有关系。当一个人变成酗酒的人之前，他在寻找什么？他是在寻找能令他心灵平安的东西，他需要能力来应付困难，他渴望完全和满足。但一个充满圣灵的人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心灵的平安，他找到了应付困难的能力，他找到了完全和满足。保罗将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两者联系在一起，因为当你往深处想时，会发现他们是在处理相同的问题，人的饥渴。
但是人们常用错误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饥渴，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最简单的福音说法，也是福音的核心内容。一个用心灵寻找神的人，在他来到耶稣面前时，他就找到了神。你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渴望，你需要神，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需要，到我这里来喝。耶稣接着解释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7:38。到我这里来喝，因为我可以满足你的饥渴。我不只是满足你的饥渴，我可以让你的生命成为活水的江河。可能是我渐渐老了，最近神越来越经常地向我显明他的慈爱和他的良善，将他的圣灵和爱倾注在我的心中。有许多时候多到我只好说，哦，神啊，太多了，我承受不起，你太丰富，我承受不了，我已被充满了，请停止吧。但神仍继续地充满我，我整个人就沐浴在神的荣耀、慈爱和良善中，完全地被圣灵充满。这是何等奇妙的经历，真是荣耀。在我们的深处有活水的江河不断地流出。约翰随后做了一些注释，他解释耶稣所说的意思，这是他经过多年的观察后才领悟的。当时他不明白耶稣的真正意思，后来在圣灵倾注教会时，约翰开始经历被神的爱和能力充满而自他流出，才知道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因为他是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以后写这本书，所以他才能做这个注释。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他是说圣灵的能力会像一股活水从人的生命中流出来。你和圣灵的关系如何？从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信徒和圣灵之间的三重关系，由希腊文中的三个介词表达出来。第一个是 para， 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与你 para 住在一起，同行的意思。第二个是希腊词 en， 住，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圣灵与我们 para 同在，让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帮助，指出耶稣基督是解决我们困难的答案，是圣灵带领你到耶稣面前。当你愿意交出你的生命的主权给耶稣基督时，那瞬间圣灵就言住在你里面。这是圣灵的做工，使我们成为耶稣的样式。但在这里我们读到信的人和圣灵的另一层关系，是耶稣嘱咐他的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应许的。当圣灵临到你们，你们就要得着能力。这里是希腊文的介词 happy， 是在上面或充满的意思。我比较喜欢充满这个意思。当圣灵充满你时，圣灵的浇灌就产生动力，这就是耶稣在本章所讲到的第三个关系。当神的灵在我里面做工，所做出来的工会从我身上流出，会影响到我周围的人，他们也因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带来好处。神必须从我做起，但神不会只满足在我身上的工作，他要透过我将他那伟大的全能流到这个急需要帮助的世界。所以耶稣指的是受圣灵，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几年以前我有一个同工，他周末都在一个青年退休会做辅导。当星期一我们一起工作时，他说，上周末在我做的辅导的营地中有一些困难。我说，什么问题呢？有一个讲员对这些孩子们说，你们在这营地中亲近神，得到被圣灵充满了奇妙的经验。他说，但是当你们离开营地，你妈妈叫你做事，你不愿意，因为你这种态度圣灵就流失了一些，然后说不定你说了谎， 圣灵又流失了一些，所以过了一阵子，圣灵就流失了不少，你就必须再度让圣灵充满。他说，我觉得这不太对，但我指不出哪里错了。我说，我不知道圣经在哪处有提到圣灵会从生命中流失，但我知道圣经宣告圣灵会像活水的江河从生命中涌出。我要的是这样的关系，我要我的生命被圣灵充满，像奔流的河水。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7:39，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要在耶稣得荣耀升天到父那里以后才降下。当然在五旬节时圣灵就完全降下了。彼得向众人说，这一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现在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并且赐下圣灵来，所以圣灵对教会的浇灌可以证明耶稣升天到父那里去。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7:40。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摩西应许将来会有另外一位先知。很有趣的是，如果你问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弥赛亚将是像摩西一样是一个人。他们会说，因为摩西是如此说的，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他们会说，神会兴起另一个人来救他们，他们在寻找一个人能为他们重建圣殿，这是一个记号，他们以此来确认他是摩西所说的先知。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7:40-41-42。很明显，他们不知道耶稣来自伯利恒，玛利亚和约瑟曾旅行过到那里，因为约瑟是大卫家的人，要回乡登记。从路加福音的家族谱，我们发现玛利亚也是大卫家的后裔，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而且生在伯利恒。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7:43。耶稣经常令人起纷争，他故意要将人区别出来，他会说一些激动人的话将人区别出来。他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你看，当他说完这惊人的话之后，马上向人挑战，你信这话吗？借此问话，你相信吗？他故意要制造纷争。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也是有区别的，有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所以他当日所造成的分别到今天仍然存在，信的和不信的，有永生和没有永生的，有希望和没有希望的人。耶稣总是在众人间造成区别，他们被分别出来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7:44。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7:45-46。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7:47-49。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7:50-52。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办呢？ 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约翰八章一到七节。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八章八九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然后有一个结论。问题是，那男人在哪里？因为那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都该用石头打死的，为何只捉拿女人呢？假若他们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的，那么只拿女的并不公平，男的也应该被捉来。耶稣在地上写些什么字，圣经没有说，让我们猜猜看。我猜想他可能在写那些人的名字。从众人中，那些老的法利赛人开始写起，这些人给他压力，挑战他。我们的律法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说该怎么办？例如老的立位，耶稣也许在沙地上写下老的立位，上星期二午后两点钟在做什么事，写下来。老立位看了说，我想我太太要我买一块面包，我得赶快回家了。圣经说他们一个个离开了，立位走了。耶稣写上西门，并且写上西门前一天或以前所犯的事。西门脸红，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所以从老到少，耶稣逐个写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做过的事情。他们一个个被自己的良知定罪，所以他们一个个离开了。到最后，只有那女人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八章十十一节。耶稣说，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这个女人按照摩西的律法犯了死罪，当场被捉。但耶稣对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因为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他来是要拯救我们。他彰显了他荣耀的事工，寻找被拯救失丧的人。他需要的是被拯救，而不是被定罪。我们都和他一样。我们在星期四晚上会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会讨论到一个有趣的似是而非的问题：谁能定他的罪呢？基督徒确实活在许多的定罪中，但谁能定他的罪呢？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但人活在被定罪中，是耶稣定你的罪吗？我们认为上帝好像等在旁边，随时抓住我们的错处，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把上帝定刑。我们有时候也将上帝看成是圣诞老公公。我们的祷告就是要上帝给我们礼物。你今天要什么礼物？圣诞节呢？小男孩，祷告就是要上帝满足我们所要的。但这种上帝的形象也令我们以为上帝拿着一张单子，不断地审核我们是否顽皮或守规矩。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就为自己的罪感到罪过，认为上帝会定我们的罪。谁能定他的罪呢？保罗没有宣告谁能定人的罪，他只是反过来地说，谁不会定人的罪？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没有定我们的罪，他做我们的中保。耶稣并没有定罪人的罪，他对这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八章十一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八章十二节。他说他是生命的粮，现在他宣告他是生命的光，他又做了惊人的宣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八章十三节。耶稣说，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原文做凭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8:14-16，再次重生，差我来的父。你们的律法上也记得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8:17-19，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8:20-24。注意他又在说今人的话语，他现在直话直说，他很直接地向他们宣告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你们若不信他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神为赦免我们的罪已经做了预备，而这个预备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们若不信他是基督，那么就没有预备，你们必要死在罪中。假若你们死在罪中，你们就是失丧的人。耶稣和这些人不同，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这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8:25-26。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的父说的。8:27。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这里所说的举起人子就是指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8:28-29。多么不同凡响的一段话，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天父为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说，在我里面没有不义，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过不久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8:30-33。其实那时候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但是他们不愿承认，这也是他们的问题之一，因为他们一直反叛罗马政府。到了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将犹太国完全消灭，就是因为他们这种态度。但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很不同凡响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8:34。圣经告诉我们，顺服谁就是谁的仆人，犯罪就陷入不义，顺服就进入永生。人很容易成为罪的仆人，罪会很快地掌握人的生命，并且马上控制人的身体，开始犯罪，它使人成为他的奴隶。我们常看见人被罪所捆绑，
耶稣在这里宣告，如果你犯罪，你就成为罪的奴仆。你说你是自由的，哦，不是的，你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8:35-36。我是多么的珍惜在基督里的自由，实际上我爱他倒会小心地保守他。我所享受的是我有不做的自由，而不是做的自由。所以如何使用你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事。感谢神，我不需要喝酒。有些人被酒瘾驱使无法自制，成为奴隶。我有自由能够不受控制，因为神的儿子已经释放我的自由。使徒保罗要我们保守我们的自由，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做的任何事情，如果令我受到他的影响或辖制，我就牺牲了我的自由，这样我会成为他的奴隶。但是神的儿子释放了你，你真的可以从任何现在正捆绑你的罪恶中得到自由，例如吸毒、酗酒。今晚他就可以救你脱离任何的捆绑，你不需要再做罪的奴仆了，在耶稣里得到真的自由，令我欢喜快乐，并且得到真的享受。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8:37-39。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耶稣说的是指属灵和属肉体两方面。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见得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亚伯拉罕是那些信神的人之父，他是多国之祖先。以实玛利也是从亚伯拉罕而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不是亚伯拉罕从应许而来的子孙。所以耶稣所说的子孙是指属灵和属肉体两方面，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对这些犹太人，他也如此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他却不是你们真正的父。属灵上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你们不信。他指出其间的差异。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所听见的。他们回答，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会行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但是你们现在却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事。亚伯拉罕不会杀我，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8:40。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8:41。这里可能是指玛利亚的处女生子，他们暗示你的母亲是未婚生子。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玛利亚未婚生子的故事可能到处流传。约瑟并不是耶稣真正的父亲，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由圣灵受孕，他们控告他是私生子。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是处女。耶稣的诞生是一个神迹，因为至高者神临到他。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经由圣灵让玛利亚怀孕。他们攻击耶稣，质疑处女生子这回事。这里我们可做一个有趣的结论，圣经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所有妇女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是最蒙福的一位。当她去犹大的小村庄拜访她的堂姐伊丽莎伯时，伊丽莎伯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今后万代要称她为有福。为什么？因为上帝给她最高的荣耀和特权，是任何其他女人都得不到的。上帝拣选他成为神的儿子，进入这世界的管道，这是何等的光荣。上帝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选择一个有高尚的品格、美好的品行的年轻女子。在路加第一章玛利亚的诗歌中可以证明，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兴高采烈的赞美神，表现出一种灵魂深度的特质。所有对玛利亚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图画。除了在这章所记载的，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诋毁玛利亚是未婚生子。玛利亚有令人敬佩的品格，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有本能的母爱。世上好像没有哪种爱能超越母亲对孩子的爱，这是神赋予的天性。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时，玛利亚可以出来阻止。很简单的，她可以去找比拉多说，等一下我可以告诉你们是谁让我怀的孕。她可以将耶稣生父的名字告诉他们，我确信出于母爱，她愿意这样做。但是她不能，她无能为力，她没有办法给耶稣找一个地上的父亲，让她得自由。因为她是从神所生，所以她只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去。这就是处女生子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也是心理上的辩证。玛利亚没有办法给耶稣一个地上的父亲的名字，让他不被定罪，因为他是从神所生。但在这里的人们就利用这点来重伤他。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而来，乃是他差我来。8:41-42，他一直在告诉他们，乃是他差我来的。现在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是谁差他来的。耶稣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那么你们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声明，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有些人总说耶稣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的儿子，看看这里，他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地宣称道，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他们又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不是的，你们的父不是神，而是魔鬼，你们偏要按着你们父的私欲行。8:43-44，撒旦这个谋杀者从一开始就想谋杀耶稣。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8:44-47，这是很重的一番话。今晚你听到上帝的话，你或许说，快快结束，我要回家。但是上帝的话是否触及到了你的心？你接受了吗？神的话是触到了你的痛处，还是温暖了你的心？你有没有得到帮助和喂养？或是你只是将它撇在一边，不当一回事？从你的回应中，我们很容易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8:48-51。耶稣不轻易放过他们，他录下更深的一刀，他已经准备好面对争论。你们还想继续听吗？那好，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然后他又有惊人的言论，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犹太人回答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耶稣经常被误会，因为他说的是属灵的事，而人们只能想到属世的事。圣经上有对死亡的定义，也有对身体死亡的定义。身体的死亡是指一个人的意识离开了身体。如果你做心电图所显示的是停止的状况，24小时后再做一次，仍然毫无动静。 他们常常会拔掉插头，如果心电图还是静止的，那么就可宣布这个人在医学上是死亡了，因为他的脑部活动已经停止，他的意识已经离开了身体，他就是死的。灵性上的死亡是指你的意识离开了神。圣经上说，如果人活着只为享乐，他们虽然活着却是死了。因为如果享乐是你的神，你活着单为着享乐，那么你的意识离开了神，你是死了。虽然你的身体还活着，但你的灵是死的，因为你不认识神。所以在这里耶稣所指的是灵性上的死。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我的意识永远不会离开神，虽然意识会离开我这老旧的身体，但我不会死亡，因为我将会活在神的面前。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我完全相信有一天我的意识会离开我这老旧的身体。报纸上会登 Chuck Smith 逝世的消息，但这报道不是很好，至少不是很正确。正确的报道应该是 Chuck Smith 从他老迈的帐篷搬入了一间美丽的大厦。我将会在天国中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当这地上的帐篷被拆毁时，我们将会有不是人手所做的房屋在天上。现在我们急切地想从这个身体内搬出去，不只是灵的搬迁，而是进入天上一个新的身体。我知道只要我仍然住在这个身体内，我就无法站到神的面前。我宁可离开这个身体与神同在，所以有一天我会从这帐篷搬入一间美丽的大厦，不是死了，而是迁移了。犹太人回答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妇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类。这里他们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你记得耶稣问过撒都该人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或灵魂或天使。耶稣说，为何当神在荆棘中和摩西说话时，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当他们说亚伯拉罕死了，事实上亚伯拉罕活得好好的，他正在安慰那些等待弥赛亚的人。路加福音十六章，那贫穷的人被天使接到亚伯拉罕的怀中。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八章五十三到五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哇，他公开地清楚地宣告了自己的神性，也用了神的圣名自有拥有。摩西说，我要说是谁打发我去的。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自由的打发你去。自有拥有这个名字彰显了上帝的本性。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回答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那么耶稣什么时候见过亚伯拉罕呢？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里可能说的是旧约的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战胜了武王回来时，撒冷王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和平的君。亚伯拉罕将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他。这位旧约中的麦基洗德被称作上帝至高的祭司，可能在当时代代表上帝。麦基洗德是上帝在旧约中以耶稣基督的形象的彰显。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I am。 还有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有其他的证据显示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他无父无母无族谱，他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因为利未还没有出生，利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祭司的始祖，所以很有可能耶稣基督以麦基洗德的形象彰显在亚伯拉罕面前。另一可能是当神的天使要毁灭索多玛城时，亚伯拉罕与耶和华或耶稣说话，他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求情。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行公义的主岂会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呢？参照创世纪18章24节，这里你看到亚伯拉罕和耶和华的对话，所以亚伯拉罕在此看到可能是耶稣，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从起初就存在，并且在旧约时代就显现，这是一个有趣的旁影。下星期我们学习第9、10章，愿神祝福你们，愿圣灵为你们加添力量，愿神的爱充满你，像亮光照耀在黑暗中，使那些行在黑暗之中的人得以见光，使他们在大黑暗中有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